如何避免刀兵劫，战争与和平的因素，李炳南老教授演述，现代妙音整理，善心人士赞助，了凡四份文教基金会倡录。
整理人的话，
自古以来人们就想避免战争，但是为什么又一再的发生战争？
人类祈求和平，而和平却一再地遭受破坏。
明知道战争会为人类带来极可怕惨痛的灾难，而战场上面彼此杀戮，恐怖悲惨的景象简直就如同地狱一般，
但是战争仍然是不断地发生，悲剧总是一再地重演，而人性的弱点却又是容易健忘的。
究竟战争是否可以完全避免呢？大约在20年前，当代的儒佛通家李炳南老教授曾经为此一个问题做过5场精辟的演讲，
可以说是字字珠玑，一针见血，并且印制成书籍流通，可惜一般人多数都没注意到。
当此毁灭性的武器日益发展，世界性的危机一触即发之际，人们心中对避免战争的需求亦日益的感到殷切甚至迫切，
更加有人绞尽脑汁苦思良策，非常盼望能够有一种根本避免战争的方法出现于世。
因此编者有感于李老教授演述的如何避免刀兵劫这篇文章，急需要重新认识，所以再行整理出刊，并且录制成有声书大量的流通，相信必定能够引起广大听众热烈的回响。
所谓天下兴亡，匹夫有责，等我们发心出力，共同来到消弭即将到来的刀兵劫难，为我们以及后代子孙能够过住和平幸福的生活而努力。
在没有进入如何避免刀兵劫的主题之前，我们先聆听几篇的诗文，都是古人对战争所发出的心声。
《陇西行》陈涛作诗。
世数匈奴不顾身，5000丢感丧胡尘，可怜无定河边骨，又是春归梦里人。诗的大意是说，决心不顾自身的生死存亡，亦要扫灭那些匈奴兵，
因此5000名的战士就全部都封没在胡地的尘沙入面。
可怜这些抛露在无定河河畔的白骨，全是他们心归入面的妻子梦中所思念的人。
几害岁，曹松作诗。
泽国山河入战斗，生民何计落朝苏，彭君莫话封侯事，一将功成万骨枯。
那个心可一箭中，三万豪几多条心，三万落花红口丝，人间共情万万种。
意思是说，唐朝在发生安史之乱之后，战争蔓延到中原，唐朝的末年则发生了由王朝发起大规模的农民造反的活动。当时的朝廷是积极的进行军事的镇压，
因此大江以南全部都成为了战场。
随着战乱而来的是生灵涂炭，哀鸿遍野，人民无法子再安居乐业，过着平安快乐打柴割草的日子了。
而战争的杀戮实在是太过残忍了，敢请将军你做下好事，不要再提封侯的话题了。
因为将军的封侯是用了千万的士兵牺牲了生命的代价所换来的。
吊古战场文，唐朝李华作。
浩浩乎一片茫茫无际的平坦沙漠，是这样的方圆辽阔，万里不见人烟，
河水就好像一条带一样萦绕住，群山就杂乱地散裂住，
风声是这样的避人，太阳亦显得黯淡无光，眼前呈现的是一片凄怆黯淡的景象，
蓬草都折断了，野草亦都枯萎了，冷清清地就好像降雪的朝头早一样。
鸟儿在空中盘旋着不肯飞下，野兽亦急忙地在那奔逃喘跑，离群失散。在此地负责捉拿盗贼的亭长，他告诉我们，
这里是古时候的战场，曾经有个三军的人马覆没在这里，所以常常有鬼喊的声音，只要是天气阴暗的时候就可以听到。
唉，真是令人伤心啊。这个是秦代的战场呢，或是汉代的战场呢，还是近代的战场呢？我曾经听讲过，从前的齐国、魏国都派遣了军队去防守边境，韩国、楚国亦招募了士兵，
而这些士兵奔走住万里的路程，成年日头受住风吹日晒的痛苦，晚下就是露宿在郊外，清晨日天光着就要起身了。在沙漠之中有水草的地方来的牧马，而在晚黑里面横渡住那些已经结冰的河川，天地是这么辽阔的，但是回家的道路究竟又在哪里呢？
那些士兵只好将生命寄托在刀锋上面，而那一腔愤怨之情应该向哪个去倾诉呢？从秦朝、汉朝一直到现在，就时时都在征讨四境的敌意，
而中原的国家结冰选将遭到败亡的事没一代间断过的。
在古代所谓戎狄和诸夏是不抵抗天子军队的，
但是到了后来文教失了宣扬， 于是武将他们就专用骑兵了。
骑兵原本是比不上仁义之师的，但是大家都认为王道太迂阔而不切实际，所以就没有人肯去实行了。想到当那些北风吹动沙漠的时候，胡人就乘机南下前侵犯，
只是因为主将轻视敌人，等到敌兵到了营门口才跟他们交战。
这个时候旷野竖起旌旗，河川上面围绕着穿着战袍的战士，因为军法非常的森严，大家的心中都很害怕，
而将领他们的权威极为尊严，所以战士他们的生命亦都就显得格外轻贱。
锐利的箭头穿入了骨头入面，令人惊心尘沙，扑上现着。主客两军在互相搏斗，那一阵一阵的战鼓的声音令人心惊目眩，
阵阵的喊发声几乎震到江河之水都要裂开了，
人马交战的声势就好似电雷崩落一般。至于在那些天昏地暗阴气凝闭不开的时候，
在那个北风凛冽的海边，直接厚到淹没了人的脚瓜囊，
坚硬的冰凝结在人的胡须和头发上，这个时候就是凶恶的治疗亦都匿在巢中不敢出来了，
而奔腾的战马亦都徘徊不再前进了，
身上所着的棉衣一点都不温暖，冻到人皮肤裂开，手指都要甩了。
当在这个苦寒的时候，上天似乎给予了顽强的胡人侵略的好机会，
他们靠着腾腾的杀气来剿灭屠杀敌人，直接拦截了我方在运的装备和粮草，
又横出攻击了我们的士兵，
都为刚刚才是投降，
将军他们亦都阵亡了，
尸体填湿着大河旁的堤岸，
鲜血流满了长城边的洞穴，
不论贵贱同样的都变成了腐骨，这种悲惨的事能够讲得完吗？到了后来战鼓声衰竭了，
人的力气亦都用晒了，
战士的光啊
公然亦都断了，
当白刃交锋的时候宝刀亦截断了，
而双方的军队一逼近，谁生谁死亦都就决定了。
投降呢，那就要终生做野蛮的义敌，
再战呢，那就只好令到自己的尸骨暴露在沙砾上面呢。
鸟儿已经冇提声啦，
山野都是一片嘅寂静，
夜正长啊，只是听嗰啲微微嘅风声喺度沥沥嘅响紧，魂魄都结合喺一齐啦，天色真系阴沉沉嘅，
鬼神都聚集住啦，云雾真系阴惨惨嘅，
日光系寒冷嘅，地上嘅草都变短咗，
月色是苦寂的，上寂也都是那么惨白的，
唉，伤心惨目的事竟有好像这样的。我听说赵国的良将李牧只是用了少数的士兵就大败了匈奴的林胡族，开拓了千里的土地，迫使到匈奴四散奔逃，
而汉朝倾全国的力量来到作战，结果是搞到财尽力疲的，
所以我认为只要用人得当就得了，哪里在乎人数多呢？周朝驱逐岩稳，一直赶到北方的太原，后来在北方捉了城池，军队很完整的凯旋归来，
朝廷为他们举行庆功宴，将他们的功勋都记录在簿册上面，大家是这么和乐安闲，君臣之间是咁松容互敬嘅。
秦朝嘅时候建筑咗万里长城，东边一直到海边为止，期间设立咗好多嘅关卡。
但系秦朝嘅徭役繁兴，唔知道残害咗几多人民嘅生命，制度万里江山都染上咗斑斑嘅血迹，
汉朝嘅时候，攻击匈奴虽然占领咗阴山，
但系满山遍野都系中环枕藉嘅尸骸，建功亦都抵偿唔过损失啦。
世间嘅人边一个冇父母呢？
细个嘅时候，父母拖住佢、抱佢、孭佢，就怕佢唔会长命。
边一个冇兄弟呢？
佢哋都好似手足一样，关系密切，相亲相爱。
边一个冇丈夫或系妻子呢？
佢哋相处得就好似宾客一样咁相敬，好似朋友一样咁互助。
佢哋在生嘅时候，国家对佢哋又有咩恩惠呢？而家佢哋被敌人杀咗啦，究竟佢哋又犯咗咩罪过呢？佢哋系生系死，屋企嘅人都系毫不知情。
有时听到人哋传嚟嘅不幸消息，亦都只系半信半疑。
佢哋担心忧虑，连瞓觉嘅时候都梦见佢。
等到设立灵位祭奠佢嘅时候，亦都只有喊住咁向远方眺望啦。
呢个时候，天地都为佢哀愁，
草木亦都为佢悲伤。
吊祭佢，佢唔嚟，咁样佢嘅精神魂魄又要依附喺边度呢？大战之后必定会有荒年，
嘅人民又将要流离失所呢？
唉，呢个系机遇呢，定系命运呢？从古到今都系咁样，有咩办法呢？
只有行王道，施行仁义，制度义的定心咁归服，系天子守护四方嘅边境，就可以避免战争啦。
以上系古人对战争所发嘅心声，而曾经担任过太原防空司令以及山西省防空司令嘅黄奴初中将，
佢后来出家，法号叫做律航，系一位得道嘅高僧，能够预知时至，往生以后，弟子遵照遗嘱，停灵三日。当时虽然系炎炎夏日，而律航法师嘅遗容就系容光焕发，与待生嘅时候相同。火化之后，有几百粒嘅舍利子，形润清澈，五色灿烂，世所稀有。
佢在1950年代曾经作咗一首偈颂，其中最后两句是挽回劫运，净化人间。这两句偈颂的意思是说，
以我个人的观察，最近的世界大势因为工业的感召，第三次世界大战可能是难以幸免了。杀人的武器日有进步，到那阵战火一开，双方都拿出秘密的武器来，嗰阵时候惨酷破坏的情形必然是超过已经用过的原子弹之上。而佛讲的
劫火洞烧，大地平沉，
亦有实现的可能，但是在共业之中仲有别业。你们有没有听到轮船飞机失事的时候，亦时时会少数的人幸免于难呢？这个就证明了，虽然是同在劫难之中，仍然是有方法可以消除业障，减轻祸患的。
这个是身经百战将军出身的律航大师在40年前对我们的重要的开示，真是当头棒喝，醍醐灌顶，值得我们深思。好了，现在我们开始进入主题。
李炳南老教授专题系列讲座，
讲座之一，如何避免刀兵劫，战争与和平的因素。
各位嘉宾，各位朋友，学人今日夜晚第一次同诸位互相嚟研究刀兵劫嘅问题，敬请诸位多多指教。我哋人生生存喺呢个世间，一种苦未了，一种苦又跟住再嚟，
可以话系百苦交煎，苦不堪言，真系受不了啦。
但系除咗百苦之外，仲有好多未定嘅苦，例如刀兵灾祸嘅悲惨同埋痛苦，真系一言难尽啦。
刀兵劫的来源，
我哋大家要明白，刀兵劫嘅痛苦系从何处嚟呢？凡事 是不离因果的，过去做了八苦的因，现在就要受八苦的果。了知因果的关系，就知道刀兵劫亦是一种果报了。
但是有一部分人是不相信万法皆有因果的道理，因为他们没有研究过佛法，所以就不相信因果的道理了。
既然不相信因果，这样刀兵劫是什么原因呢？不是的话就请你讲一下吧。好了，这样现在我们就再来追求到底，看一下刀兵劫的原因是什么。
凡夫的智慧只知道现在。
诸位要知道，世间凡夫的看法与圣人的看法根本上是不相同的。凡夫的看法分为两种，第一种他认为刀兵劫是帝国主义的侵略者所造成的，这个是欲征服世界而引起的战争。
再一种的看法是认为国内的野心家不守本分，扰乱内部的治安，叛国造反而引起战斗，所以就发生了刀兵的劫难。
一般的凡夫以为这二者就是刀兵劫的原因，其实这个并不是根本的原因，不过是一种助缘而已。
听你这样讲，刀兵劫是缘，这样它的因在哪里呢？
这个不是普通人能够了解的，一定要智慧高的圣人方能了解。
圣人的智慧可以见到往昔，
佛法无边，只有佛教才能够将为何会发生刀兵劫的原因讲得清清楚楚。我们举个譬如，攞一粒瓜果的种子种在土地上，这个叫做因。后来种子出芽长大，瓜果成熟了，叫做果。助缘就是帮助成长的机会，好比种子种了之后就要浇水、日晒、施肥才会结果。
所以必定要有因有缘才会结果。
这样看起来就很明显，见到果就知道因，好像见到瓜就知道瓜是由瓜的种子生出来的。
现在所以有刀兵劫的果，也就是过去做了刀兵劫的因。
诸位要知道，刀兵劫既是果的杀果，它的因当然是离不开杀因，加上帝国主义者和野心家的助缘，就发生了刀兵劫的果。
但是这种的因凡夫是不知道的，只有佛菩萨才能够了解。
这个并不是空讲，亦不是推测，佛菩萨是有天眼通的，所以看刀兵劫的因果看得很明白。了知众生自古以来断不了杀业，没有一个不杀生的。
而杀生可以分为两种，一种是直接杀，一种是间接杀。做了这两种杀业的因，直来了就会遇上了缘，就结成了刀兵劫的果。
这样什么叫直接杀和间接杀呢？屠夫就是直接的，劏猪、劏羊、劏牛就叫做直接杀，因为我们日日要食肉，屠夫亲自宰杀，他是为我们而杀的，这个叫做间接杀。这两种就是杀因，
杀生的主犯。
听你这样说上来，直接杀的人的罪比较重，间接杀吃肉的人的罪比较轻，是不是这样呢？大家都以为直接杀的罪重，吃肉的人罪轻，这个是不对的。政府的法律犯罪的亦分为两种，分为主犯和从犯。
主犯就是自己去做，从犯就是帮凶。
但是直接杀生的人是主犯呢，定是间接吃肉的人是主犯呢？这个是不一定的。譬如屠户自己杀了猪去卖的时候，这个时候屠夫就是主犯，买肉的人就是从犯了。
但是肉不够卖， 买肉的人还有很多，屠夫就再杀。这个时候买肉的人就变为主犯，屠夫就变为了从犯。
所以有这样的因，就各自得到应得的果报了。现在的人比古时候的人不肯相信因果报应的道理。从前不但普通人怕因果，就是屠户亦是害怕因果报应的。所以他要杀猪的时候，水入面就念念有词话：猪啊猪啊，你莫怪，你是人间一道菜，他不吃我不宰，你向吃的人去讨债啦。你看下杀猪的人不是亦怕猪来讨债吗？但是猪究竟是要向吃的人去讨债，或者是对杀的人去讨债呢？俗语讲得好，冤有头债有主。所以吃有吃的果报，杀有杀的果报。
刀兵劫的状况。
话讲到这里，我们已经明白刀兵劫的原因了。咁样刀兵劫到底系点样可怕呢？有啲人曾经亲眼见过嘅，但系时间一耐亦就忘记啦。
有啲人根本冇见过，唔知道刀兵劫嘅可怕。
所以我而家将刀兵劫咁样嘅状况分为四种嚟说明。第一种状况就系杀人。古时候打仗之后，老百姓就同当兵的同生死，对方一旦攻入城内，无辜的老百姓亦同士兵一样被杀死，发生屠城悲惨的事情就是这样。有些人就说了，
古时候已经过去了，现在应该是没有屠城杀人的事情了。
要知道现在的战争是立体战，比起从前还要更厉害更悲惨。现在甲国制造了原子弹，越国亦制造了原子弹。我请问大家，制造原子弹的目的究竟在哪里呢？是否将原子弹永远放在仓库里面呢？假如一粒原子弹从空中投下来，什么人都是不能够绝对保证自己不会死在战火之下。第二种状况就是放火。自古以来有战争就有放火，而家有咩汽油弹、烧夷弹等等嘅武器，系专门为咗烧毁对方所用嘅。一旦起咗火，唔系烧死就系房屋财产通通一概嘅烧光。第三种状况就系家破，人们为咗避免战乱嘅伤亡，就要逃避，所以家庭亦就破碎啦。好似内地的同胞，他们的故乡原来是有很多的田园，万贯的家财都是因为战争不能够带出来而流亡到台湾。第四种的状况就是人散，炮火逼近城内，大家都快点想要逃走，一手拉着仔，一手拉着女，车站和马路人潮挤涌到水泄不通，车开了耳朵入面听到细佬哥的哭声亦是没办法，父母妻儿兄弟都离散了，刀兵劫就是这样的状况。